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孙艳志被网判5年入狱；山西周少山一家三口被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冤判；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2日，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77岁的孙艳志老太太在等公交车时遭绑架，被东洲区法院网判5年，6月28日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1月9日，孙艳志老太太因向民众赠送法轮功学员自费制作的年画，遭抚顺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回到家中。2020年2月4日，东洲区龙凤派出所多个警察到孙艳志家非法抄家，临走时声称这事儿没完。同年6月10日，孙艳志被叫到龙凤派出所，被扣留到晚间8点多，派出所对孙艳志下达监视居住的通知。之后东洲区法院通知准备在2020年10月20日对孙艳志开庭，为抵制法院对没有犯法的好人的审判，孙艳志被迫离开住处，流离失所一段时间。2021年5月12日，孙艳志在东洲大街车站等车，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上下来5、6个人，将他绑架。孙艳志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家人去东洲法院询问孙艳志的情况，法院并没有提及开庭的事。几天后，孙艳志被法院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2021年6月28日，孙艳志老人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周少山一家被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周少山和妻子高继平均被冤判3年，分别被勒索罚金5000元，女儿周娜被冤判2年，罚金3000元。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1年初，太原市中级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2019年9月7日，周少山一家被万柏林区公安分局和平南路责任区刑警队千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诬告，周少山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高继平、周娜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四女子看守所，高继平后被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周少山一家人被万柏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亲属为他们请了辩护律师，看守所百般刁难周少山、周娜的律师，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2020年1月7日，万柏林区检察院将周少山全家起诉到万柏林区法院。周少山于2021年3月30日被投入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高继平2021年4月在取保候审期间被万柏林区法院执行收监，被劫持到几家医院体检，因身体严重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周娜被继续留在太原市古交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因涉嫌违法被抓走调查。刘金良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遭到恶报被查。现年51岁的刘金良是天津市汉沽区人，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刘金良积极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1999年9月，刘金良任唐山市路南区公安分局广场派出所侦防中队中队长、文北派出所所长兼指导员。2007年任唐山市路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2012年任遵化市公安局政委。2014年任滦县公安局局长。 2018年任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局长，2019年任唐山市丰润区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2020年7月22日，刘金良亲自指挥绑架法轮功学员孙建忠并非法抄家，孙建忠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孙建忠被构陷到遵化法院，2021年7月2日被非法开庭。2020年6月1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有计划、有预谋地绑架了丰润区38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韩玉琴被绑架到端明路派出所后，当天被迫害致死。有七名法轮功学员在7月24日被构陷到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19年7月3日，唐山市丰润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唐山国宝、丰润国宝人员绑架，有的法轮功学员现在仍在被非法关押。同一天，唐山国宝、丰润国宝等多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刘秀华家中，把刘秀华绑架至端明路派出所，之后将他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丰润区法轮功学员杨国立被六七个银城铺派出所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傍晚被非法拘留，后被释放回家。善恶有报是天理，在公安系统任职20多年，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刘金良如今遭到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21年明慧法会成功举办，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独立节花车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明慧网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3日成功举办，这是2019年纽约法会、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明慧网首次举办工作人员法会。交流期间，李洪志师父讲法，表示明慧网在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做得很艰难，能坚持做到今天很了不起，并首次提到明慧网是个创举，是开天辟地从来都没有的。法会上1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慧工作者发言，他们中包括真相资料编辑、明慧记者、各语种翻译、明慧脸书编辑，也包括一些团队的协调人。多位发言者都谈到认识到明慧网的重要性之后，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自己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修好自己。有的交流了如何在寂寞中坚持、用心提高、实修心性，也有的分享了自己在明慧工作中开智开会、体会到修炼神奇的经历。一位编辑交流了参与某新语种明慧网从无到有的经历。有翻译谈到在日复一日的编译校对的过程中，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默默补充圆融，用长期的坚持和默默的付出，为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提供稳定的交流平台和对外传播法轮功真相的窗口。明慧网法会在当天下午3点结束，其他参与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们表示，这些同事的朴实交流让人很受启发和鼓励，虽然我们见面机会很少，甚至10多年来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在明慧网中付出，这是责任也是荣耀，一定不负恩师的叮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3日美国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大岛镇的年度美国独立日花车游行。 多年来，大岛镇的独立节花车游行是小镇及周边地区的一项主要活动。去年因为疫情中断，今年小镇居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花车队的回归。据主办方估计，约有3000到4000名的居民早早在花车经过的大路两边等候。纽约上州的法轮功学员一个多月前就开始动手自己设计并制作花车。游行当天一大早出门，赶到游行集合地点，分工组装花车。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游行中，花车所到之处常常引来观众们的掌声，人们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介绍大法的小册子。当问及他们的感受时，有的观众说，法轮功学员看上去很美，很平和，我回去后要仔细阅读你们的资料。一位年长的居民说，我经常阅读你们的媒体报纸，我很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100年来中共的暴行，对此我深恶痛绝，我祝福你们好运。花车经过游行活动的司仪广播台时，司仪向观众们介绍了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花车。他赞美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说，你们的作品太好了，我非常非常喜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9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师父真好》，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号。我是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学法练功一个月左右就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了。那时候看明慧周刊刊登的修炼故事及走出去讲真相事例很感动，我想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伟大的法遭诬陷，遭迫害，同修们都在证实法，讲真相，劝三退，我也要走出去讲真相。就这么简单的一念，我就走出去了，一晃走过了10多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成为师父的弟子，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与自豪。我谨记师父的教诲，多讲真相，多救人，把讲真相劝三退融入到生活中，上街买菜，到商场购物，见到有缘人就讲，去看望老母亲来回的路上也讲，一年四季风里雨里，大街小巷，城里乡下，遇到有缘人就讲，坐公交车也讲，都是师父给我创造的机会。一次从武汉回家，坐一辆顺风车，满座只能坐7个人，车上我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车里的人。于是我从家常谈起，慢慢地讲到了法轮功的红船，讲大法师父的伟大，讲江泽民妒忌大法的巨大威力，从而镇压法轮功，接着讲三退保平安，最后从司机到乘客全都退出了各自加入的邪党组织。师父慈悲，盼望众生得救度，要求弟子做好3件事，走出去讲真相，多救人。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要有一颗救人的真心，师父就把一切给我们铺垫好了，把有缘的众生安排到我们身边，让我们去救度，去树立自己的威德。我们就更应该听师父的话，多讲真相，多救人，才能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很多时候我和同修配合一起出去讲真相，有时也单独出去讲，一对一的讲。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我体会到法学得多，学法入心，正念就强，讲真相的效果会更好，三退的人相对就多。我体会到只要走出去讲真相，哪怕时间短也会有收获。去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在街上讲真相，一对一的讲，街边有一个搭帐篷做缝纫的大姐，我说，大姐，你这帐篷搭得真好，不怕风吹雨淋，生意还不错吧？她说，还行， 混日子。我夸他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很能干，不打麻将不输钱，日子过得充实。他蛮开心，还叫我做。我问，缝纫这行能接触好多人，有人跟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吗？没有啊。年轻时入过党团吗？也没有。那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吧？小学生基本都戴过。你戴过吗？他说戴过。我说，入队也是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也是让小孩子相信无神论，这可是个灾难的记号。就是说，你加入就得宣誓，宣誓时神就在你的额头上打了个印记，像盖章一样，那个记号表示你不信神佛。共产党的历次运动都要砸庙毁佛像，你有印象吗？他说，当然记得，印象深得很。他说他也信佛。我说，信佛的人都善良。现在天象显示，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有难，大难来了，有难就得自己去承担。我说，大姐，你是好人，心里默默地对上天说，你要退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保个平安好吗？听我这么一说，他认真地点头赞同退队，于是我帮他取了个化名。这时大姐突然说，她早就认得我，说我住在什么什么地方，总是那么年轻漂亮。我谢过大姐的赞美，说我是信佛的人，是沾了佛光。她问我信什么佛，我告诉她我修炼法轮功。大姐说，法轮功不是不让练吗？我说，法轮功强身健体，祛病健身有奇效，提升人的道德，修炼人太多了，超过共产党员人数。江泽民妒忌大法师父和大法，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编造各种谎言污蔑法轮功。那个所谓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是江泽民集团编造的伪案，以此欺骗国人，让全国人都仇恨法轮功，以此为他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你可不能上当受骗。他很震惊，啊，原来自焚都是假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师父在《红引五只为众生能得救》中说，难中救人时间紧，法徒虽苦志更坚。几乎每年各乡镇举办的花朝节我们都去，那里人多，是讲真相的好地方。一次花朝节，我们同修带着资料台历去讲真相，我们从车上就开始讲，到了交流会上开始，我们相互配合着讲，当看着满街川流不息的人，很自然同修就分散开，各讲各的。街上执勤的警察随处可见，有时碰到就碰到，他们是来维护秩序的，我们是来救人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师父看护。遇到有缘人，我们就主动找话题拉近距离，然后讲真相劝三退，一切做得非常自然，特别神奇。只要是我们讲真相的地方，渐渐的有人就围过来，表面看起来是买东西的，实质是来听真相得救度的，这样的机会往往经常出现。师父慈悲，给众生创造得救的机会，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带领着我们做。我们乘最后一班公交车返回，一路讲到下车，又有人得救，就像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的，满载而归，众神迎。此时我在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有师父真好，做师父的弟子真幸福。十多年的修炼，最深的体会是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让我在修炼中有了巨大和根本的提升，使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一路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默默配合，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真是既幸福又快乐。今后的修炼中，期待与同修继续共同努力，永远坚定地跟随师父，做好师父交给弟子的三件事：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可有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6日。作为修炼人，如果从内心没修出善心，要想做善事，可能表面能做，心里肯定不服气，不舒服。就说我自己吧，我和丈夫做了30年夫妻，这几十年中，我都是伴着怨恨走过来的。到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分居17年了，没有离婚，两人各过各的日子。在邪党统治下，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丈夫过得很糟糕。我修大法后，劝过他多次，他陷得太深，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在留心观察他，那几年他老得很快，记忆力下降，我想这是脑血栓的预兆。他一出去我就有点记挂，恐怕他在外面出事。有一天他从家里出去后没有回来，本来说晚饭前肯定回来，女儿电话打给我说爸爸没回家，我说他找不到家了吧，我回家咱俩一起去找他。我是修炼人，如果我不修炼，我根本不会再去管他了，因为这些年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已经很艰苦了，他活得很轻松。可他现在病了，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帮他，再晚也要把他找回来。如果我不去把他找回来，过几天人恐怕就没了。我和女儿立刻去找，找了一夜没找着，第二天继续找，到吃中饭时终于找到了，他却不认识我们了。从这以后他不会走路了，只能扶着墙走几步，我得出去打工，就叫女儿看他一下，下午两点下班回来照顾他，告诉他不要再喝酒了，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叫他快点好起来。可过了两个月他又得病了，医生说他脑子里长东西，但做不了手术了。就这样花了5000块钱检查完就回家了。这时他一步也不会走了，吃饭要人喂，大小便都在床上。可我得出去打工，要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只能让女儿看管他，等我回来女儿再走。我天天给他喂好饭去上班，下班回来再喂他，细心地照顾他，关心他。这一年医院去了3次，第二次去医生下病危通知，他是输着氧回来的，医生说他可能回不到家就走了。回家后又过了3个月，这3个月很难，天长期下雨，他不穿纸尿裤，给他穿上他就抓掉扔到地上，棉被湿了，洗过也很臭，扔了吧，所以2天一条3天一条扔掉被子，天天给他擦身，衣服天天换，一天不换就很臭，白天要打工，回来要照顾他，夜里要经常去查看他，他几次摔到床下，得把他抱到床上。师父也天天看护着我，否则我哪有这么大力气。这段时间我也觉得奇怪，一点没怨他恨他，也没讨厌他。师父不知不觉把我的怨恨心连根拔掉了，只想要他活着，活一天是一天。一定要好好待他，如果没有师父加持，没有法做指导，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他的弟弟弟媳来看他，都说我照顾得这么好，给他弄得这么干净，进屋一点不好的味道都没有，想不到你的心这么好。还有他的女朋友也来看他，说脸色比生病前还好，真得谢谢我。在这期间，心里从没有想过他曾经那么深地伤害过我，根本不去想他， 尽量想让他多活几天。我总教他念法轮大法好，可等我一离开，他马上就忘了。即使这样，师父也给他延长了一年寿命。一天，我看他不对了，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跟女儿说，今天我睡在你爹身边，有事好叫你们。第二天早晨，我们都起床了，他安安稳稳地走了。整个过程，我自己花钱出力，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他的。我静下心来想，这件事我做得心安理得，这都是师父教导出来的。没有师父的谆谆教导，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善念善行。丈夫的后事办完，我去了他的女朋友家，他对我很客气，总说对不起我。我说你也不必客气，你们前生有缘，你放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也不要耿耿于怀，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一切都结束了，祝你过得幸福快乐。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诚意念能保平安，给他看法轮功资料。我说你看看，对你有好处。他很客气地收下。修炼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怨恨心，都不能藏在心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有些怨恨心隐藏很深，嘴上说这颗心去掉了，可是说起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人，还会气得不行。师父度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们还抱着一颗小小的人心不放。不要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修好自己最要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怨恨心，身体不好状态消失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安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5日。4月29日下午，我的腰突然间站不住了，走路费劲，说不出那个疼啊，到晚上睡觉不知怎么待着好了。后来听师父讲法坐着睡，丈夫与我说向内找一找，自己心里想，找啥找啊，没有什么可找的。到半夜连卫生间都去不了，就叫丈夫帮我一把。早晨该做饭还做饭，做家务都照常，也不当回事，说不出这个疼。心里想，无论我哪有漏有人心，也不允许你就势力干扰我的身体，我师父说了算。练功时练到法轮周天法，很难蹲起，疼得我直哆嗦。有一天洗衣服，这腰直不起来，我说使劲直，你叫我疼，我叫你疼，疼死你。说归说，都给我疼哭了。我哭着说，还能不能过得去呀？心里开始怨了，心里想，我都这样了，家务还都我干。当时常人的想法都上来了，没有人心疼我。这时已经把自己降到人这层了。这时女儿过来了，说，妈咋的了？我说，疼得我都怨了，你爷俩谁都不管我，帮我发正念呢，疼得书都拿不了了。女儿说，妈，我给你读法，你静心听吧。就这样我坐着听法，心里却想，这是严重的干扰，看书和练功都费劲，我不承认你。到了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正痛苦呢，手一摸肚子，肚子里有一个饭碗那么大硬疙瘩，心突然就紧了，负面思想翻江倒海的上来，难道肚子里长瘤子了？突然就排斥这想法， 都是好事，长功呢，不是病。就算以前没修好，现在从零开始修，一个癌症病人刚走入修炼，所有这些症状都消失了，我这20年的老弟子怕什么？我的身体一切师父说了算，就看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是否打折扣。在难中的同修很脆弱，强烈的负面思想往脑袋里反映，这状态咋还不过去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有一天看见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很多人过关时，用你们的话说，病业关也好，什么麻烦也好，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儿。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儿。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看到这，我心里暖乎乎的，是师父在给我鼓励，让弟子在磨难中增加正念。不是弟子修得有多差，是弟子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不放造成的。这时我放下书，冷静地找自己，心里想，我这腿的筋拧着疼，我是哪里拧进了？忽然之间就想到了我怨丈夫，每一天积攒一点怨，慢慢变成了大怨而不自知。当我想到这些之后，我的腿瞬间就轻松了，不那么拧着疼了，但是腿疼的状态还是忽好忽坏。我自己就想，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什么执着一直固守着不放。一天做饭切菜时切了一个芥菜疙瘩，切开一看，疙瘩里面是空心而且是黑的。我自己就想，哎呀，我这心不好，而且思想坏，心里空空的，是不是没有融于法中，学法而不得法，看似精进但抱着固守的观念不放，是在假修，修的都是表面，没有按照师父的法真正实修，对待大法不严肃，当儿戏，不是做三件事就是修了，要实修那颗心才行。以后我要严格地对待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身边的所有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提高自己，时时刻刻都是在考试，每天坚持学法练功，状态还是不好，都20天左右了。有一天女儿说，妈，你这状态持续这么长时间，肯定是你没有真正找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是强烈的干扰。我当时就说，我找不到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前你爸让我向内找自己，说看不见自己后脑勺，从来都是以找不到为借口，其实是固守自己，认为自己没有错，觉得自己修得很好。一天在练抱轮，大脑反映老公公过去对我的不公，我突然意识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怨恨，怨恨了这些年一直都没意识到，以为平时钱没少给，物也不少买，以为给了很多，其实内心并不是自愿，总是和别人说，我这是学法了，要不能这么对待的。其实对照师父的法来说，自己做得差得太远，还不如一个品德高尚的常人。表面让人以为我很孝顺，其实根本没有发自内心。丈夫一提回老家看看老公公，心里立刻就不乐意了，还总是和丈夫说，总是回去干什么，浪费时间，有那时间看看书学学法多好。其实我是怕丈夫背着我给老公公钱，如果丈夫执意要去，我就也一块去，目的是去看着点儿。如果我没跟去，等丈夫同修回来，我也会打听这打听那，心里试探看看丈夫给钱了没，给买什么东西了，总是放不下这颗心。这时我终于找到了，总是认为公公对待自己不公，我现在对待他那样就可以了，平时一点一滴的没有注意，让这个怨成了一大关难。 小官不过抓住常人心不放，等到大官就迷糊找不到根本执着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精神被打垮，就对信师信法打折扣。我找到这颗怨恨心之后，身体不好的状态就完全消失了。通过这次身体不好的状态让我警醒，修炼严肃，抱着执着心不放是不会升华的。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每一天很精进的状态，其实往深挖就是求生活的安逸，求身体好，好像学法松懈了，身体就会如何如何，为私为我，在法中求幸福。通过这次闯关，找到了根深蒂固的怨恨心、利益心、妒忌心、显示心等，我一定要修掉它们。我还悟到坏事好事都是好事的法理，一举多得。个人现阶段层次所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畏语言关，争迁救人急》，作者荷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武汉肺炎中共病毒扩散至全球，危及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荷兰这个1700万人口的弹丸之国，感染率一度竟在全球10名之内。看着每天攀升的染疫及死亡数字，我心急心痛。我们知道，天灭中共之时，面对来势迅猛的瘟疫，每个人都要在善恶之间选择，在要不要中共的问题上选择，从总统至黎民，无一例外。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怎么叫醒他们，救度他们，让他们拒绝中共，抛弃中共，才是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去年5月初，我开始参与救人的另一个项目，讲真相，争迁救人。第一部分，坚定正念，迈出争迁第一步。去年4月，根据疫情的不断升温和国家政府的不明态度，我们几个同修拟写了一份诉求，谴责中共隐瞒疫情，追责其赔偿，准备向世人争迁，目的一是救度世人，二是用民意民生来敦促政府拒绝中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各种人心翻上来，一个小桌子摆在那里，怪怪的，会不会引起人的不解？不会语言，遇到问题怎么办？各种干扰阻挡我不能走出去。我知道中共邪魔统治着世界，死死地捆绑着世人，要让世人谴责中共，追责索赔，好比在邪恶的黑窝扔下一颗炸弹，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会干扰，不让去做。瞬间，一句话出现在我脑子里，师父在《红影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赶紧走出去。可是一想起出门就心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总是想在耳边。在我犹豫之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子里。师父在《红银二断缘曲》中说，意不坚，观似山， 咋出凡？5月3日下午，打完真相电话，我坚定一念，走出去，哪怕一个人不来签，也要走出去。我知道是师父推着我往前走。那天，我在小火车站，两个人签了字，突破了各种阻挠，我不怕了，是因为师父铺好的路，我走过来了，另外空间阻挡的物质清理掉了。站在那里，反倒觉得我顶天立地，我是救人的使者，我在做最正的事情。常人签字后，我为他们的正确选择而高兴。因为一心救人，遇到事我也会冷静处理。警车每天下午在我待的小火车站转一圈，我没有在意。有一天，转了一圈，在我的小展桌前停下来，摇下玻璃问我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便回身去拿签字桌上的诉求，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我回身向展桌那里，边走边求师父，师父，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因为已经听到有同修征签时被警察照相，被撵了。我发着正念，把诉求递过去给警察看，两个人对视着说了几句，微笑着摆手示意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小火车站路人很少，我就带上征签用品去首都广场征签。这时我没有怕心了，知道我在做救人的事情。在这里征签，感人的故事激励我天天出去征签。因为不会语言，我站在展桌前，常人看到真相展布就主动上来签名。有一位老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签字前我给了他一只手套，他攥在手里，没有戴手套。签完字后，把手套放在兜里，拿出2元钱给我。看样子老人生活可能并不宽裕，一只手套他都舍不得用，却拿出钱要捐助。他生生世世可能就是为了今天的签字，今天得以实现，他的激动感恩用节俭的2元钱来表达。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讲清真相中你们付出的再大，我告诉大家，最后还是有很多生命不能得救的，他们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征签过程中，有的不理解，走到我跟前，带着怒气说几句我听不懂的话，有的大拇指朝下给我看，我只是微笑着，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天，一个亚洲中年男士走到展桌前，指着展布，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指责我，气汹汹的，唾沫星激进喷到我脸上。我不会当地语言，一直微笑着看着他，最后他用蹩脚的中文骂我，叛徒、卖国贼，而后扬长而去。我没有委屈，只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第二部分，在枢纽城市的中心火车站征签。2020年6月5日，佛学会给我申请在中部的枢纽城市的中心火车站征签。征签表及诉求书也请同修完善了一下。这个征签点还是我一个人，一天站4-5个小时，我是不能离开桌子的，因此一天站在这里是不能吃喝的，一直坚持到征签结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有矛盾就没有提高。有的人觉得这个环境很平和，大家修的觉得挺好，其实我告诉你，那并不好，我就是要给你制造一些矛盾出来，你没有也不行，因为在矛盾当中，你才能把那个心显露出来，叫你自己看到，也叫别人看到它，然后去掉。那么要没有这个矛盾，就去不掉你那个常人的心，所以千万注意，你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特别是你们在常人中修炼，必然是在矛盾中，必然是在心性的干扰下，才能提高心性。自打征迁以来，来自内外的干扰不断，外来的干扰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坚定救人的正念。我们正念一起，很可能就是修炼层次的突破，那一层生命可能就得救，干扰自消。内在的干扰，除了自己提高，还有整体升华的因素。所以矛盾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提高的机会。在枢纽城市中心火车站征迁过程中，我孤军作战，又不会语言，感到势单力薄，还要不要做？不时隐隐出现这样做对不对的念头，师父一次一次点化我，这样做对。连续三天，我收展桌时，有缘人急匆匆地赶来签字。除此之外，签了字的人还带着人来签，也有人在周末闻讯来签字。我在大组交流完这些以后，有同修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征签，说你认为世人签名了，你受到鼓舞了，也不能说明你做得对。我不觉得委屈。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不能说学员这样做不对，那样做对，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事后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要坚定我征迁救人的正念，二是我平时也有些瞧不上这位同修，有放大他缺点的心。明白原因后，我稳下心来，坚定正念，在征迁路上什么都别想挡住我。有人签字就签，没有人来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或背论语。有一天，四个多小时签了64人。对于同修的缺点，让我看到是要修去我的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我提高上来之后，那位同修也归正了自己，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2020年7月18日，我开始用全球退党中心的征签表征签。我拿上签字板，在火车站出口处征签，一天四五个小时，最多一天征签78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单薄的，七八月正值旅游旺季，看着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想要有一个搭档一起征签，不会使太多的有缘人流失。2020年8月1日，来了一员比我小11岁的虎将，我69岁。马上，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紧接着，语言好的同修又为我们设计了新的展布，摆在展桌前后，从远处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征迁诉求 and CCP 终结中共。根据需要，同修又为我们设计了结束中共的真相内容及传单，上面附有征签网址。同修们主动协调，默默配合，给我们增添了正念。万事俱备，我们的征签如虎添翼。我们不仅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还要珍惜同修的付出。每天我们到征签点没有说话时间，几乎是跑着签字。搭档同修在展桌前面征签，他查了几个单词，连起来就能告诉对方为什么签名，这个签名很重要。我在展桌两侧及车站出口处的花池边找人签字，最多的一天征签了304人。尽管连日酷热，一天下来不吃不喝，还很高兴。 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加快救人的脚步。有一天，一位30多岁的女士签了名，说了一句，可能是说中共很坏，她想要与我交谈，我不懂语言，无法交谈，我们友好的道别。我转了一圈回来，这位女士趴在花池边上写字，微笑着看了看我，她旁边坐着两个青年女子。我刚把签字板递过去，这位女士把一张字条递给我，示意我让他们看。我把纸条递过去，他们看了马上签名。我把这张字条放在了签字板上面，常人先看到的是这张字条。看到这张字条，一般人都会签。听会当地语言的同修说，这张字条写得很符合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口气亲切地说明为什么签字。那几天，两次有人问为什么要签名，我无法回答，非常懊悔，一直想写几句话，让世人一看就明白。没想到，马上有缘人就满足了我的愿望。那天看着一个个世人签名，我几次感动得要掉眼泪。这张字条两个月内伴我征签了3400多人。有一位青年签了名，在签字表上面画了一个笑脸，还有的画上一颗心，来表达他们得救的喜悦。有时候4-5个人站在小展桌前等着签字，有的签了名马上送来饮料，送来冰淇淋。有以前签过名的人看到天气热，买来冰饮往我们手里塞。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3个亚洲青年签了名，我送给他们小莲花，有一女青年欢喜地跳起来，她好像为此事等了1000万年。过了一会儿，3个亚洲青年又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位男青年拿着一瓶冰水塞到我手里，同时还有20元钱。我告诉他不能要，那位青年含着眼泪，手指着天，意在告诉我天太热，硬往我手里塞。我也掉眼泪了。那天签了200多人，我们都多次经历过世人签名后的感人场面，我们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我和搭档同修比学比修，没有间隔，只有理解，只有互相鼓励。我也学着搭档同修翻译几个本国语言的单词，来弥补征签过程中的不足。有的路人急匆匆地走过，不看签字板，我就喊中共走开，武汉病毒走开。有的人听到喊声便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签字板上的字条。我再掀开字条，让他们看签字板首页上同修设计的真相短语和图片，并读给他们，中共撒谎，人死亡。他们签完字再给他们传单，并告诉他们，爸爸妈妈签字，先生太太签字，远离中共，保平安。我搭档同修周末去大城市人群聚集的大地方，我留守征签点，不落下有缘人。时间久了，来自身体上的干扰不断，我和同修都是抓紧学法练功，发好正念。有一天，我和搭档同修说，我今天又求师父了，说着我就掉眼泪了。同修说，谁不求师父啊？我们感触很深，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很难坚持到今天。搭档同修被干扰得身体难受，晚上睡不了觉，第二天照去征签不误。有时他一天征签300人，累得他一进家门就倒下睡觉。他征签8个月，体重减轻了20斤。我有一段时间嘴肿、手肿、脚肿，晚上睡醒觉，左手指胀痛得打不了弯儿。这都不算什么，特别是有几天晚上躺下，好像没有躺在床上，身体悬着，头也蒙蒙的。我担心 明天还能不能出去征签？我默默求师父，师父啊，求求您加持弟子，弟子明天还要出去救人。第二天睡醒觉，第一念就是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结束时讲的一句话，打到我脑子里。师父的声音响在耳边，师父微笑着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面前。这句法的分量有多重，内涵有多深，师父对弟子的厚爱与期望有多大，有谁能体悟得到？师父的法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虽然期间还有干扰，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似乎感到我天天都在师父的保护下修炼提高。在我心情不爽，感到孤独的时候，在灰蒙蒙的天气里，我们小火车站的橱窗玻璃竟然出现红黄蓝三道彩虹，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越在无望中，在寂寞中，希望就在眼前。灰暗过后，不就是彩霞满天吗？在我饥肠辘辘的时候，我征签回来，小展桌上已经放上了三明治和巧克力奶。我觉得我好像在师父的手心里，我的饥饿冷暖，师父都知道，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值得一提的一件事，今年4月2日那天，阴天，天很冷，很大的风，从很远的城市来了五六十位大学生，他们拿着我的签字板传来传去的签字，基本全签字了。我知道是师父送他们来的，这么远，他们赶来实现他们回归的夙愿，这促使我在救人的路上不能懈怠。为此，我写诗一首，表达我的深深感悟。救人的是师父，成就的是弟子。卜算子，谢师恩。瘟神从天降，疫情满世上。抛弃红魔必祸殃，众生找真相。邪灵设路障，恩师护身旁。法徒奔波救人忙，炉火炼金刚。为了使更多同修参与征签，我有时把征签中的感人故事及修炼体悟在大组与同修交流，有时发到交流平台上，也给参与征签的同修不断地增添正念。现在陆续的有同修安排好自己已经从事的项目，抽时间参与征签。令人可喜的是，语言好的同修积极参与进来，开辟了多个征签点，不仅到公园里，到市场上，还到其他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征签。有的同修还把征签表送到单位，等征签表签满以后，再从单位取回。有的同修为了尽快投入到征签中来，特意去征签时间较长的征签点与同修交流，实际体验如何取得最佳征签效果。周末有同修去人多的地方，一天征签200多人、300人。有同修对征签感慨良多，觉得自己一天不出去征签就难受，看着街上形形色色的人，自己没有去救他们，感到很后悔。部分同修从去年征签至今年三月底，已经征签了8万多签名。我和同修们会争取时间多救人，把对师父的感恩变为救人的行动，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